1990年开始，连续30年举办维园烛光集会，悼念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死难者嘅香港支联会，前年9月底喺国安法嘅压力下宣布解散。支联会解散之前，仍然喺新冠疫情下向警方申请举办2021年维园六四烛光集会，警方以防疫为理由禁止集会。时任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被指喺社交网站同埋明报发文，呼吁市民参与被禁嘅六四集会，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经审讯之后，被裁判官陈慧敏裁定罪名成立，判监禁15个月。周幸彤不服定罪同埋判刑，向高等法院原讼庭提出上诉，去年获得法官张慧玲裁定上诉得席，撤销定罪同埋判刑。律政司不服高等法院原讼庭的裁决，上诉至到终审法院，星期三即是11月22日上昼开庭审理。周幸彤因为支联会被控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还押超过2年，他由囚车送到终审法院出庭。终审法院大楼外再次出现大批疑似排队党的人士，领取公众席的丑号，有周幸彤的亲友在社交网站贴文指疑似排队党坐满了半个法庭，周幸彤的家属都不够位置在正庭听审，很多旁听人士和记者都要到视听厅看直播审讯。案件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常任法官李义、霍绍刚、林文翰和非常任法官纪立信审理。代表律政司的谭耀豪陈词的时候表示，案中警方发出的禁止令有多重保障，包括首先考虑到中国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秩序，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发出禁令，亦都设有独立上诉委员会可供上诉，最终禁令适时知会公众，亦可以经由司法复核挑战。谭耀豪强调，被告周幸彤只可以循司法复核挑战警方禁令的合法性，他不同意在刑事案件审讯当中挑战警方的禁令，否则会令公众以为禁令并非最终决定，削弱警方的机制和即时行动的效力，以致影响社会秩序。中院常任法官李义提问，本案的禁令集会上诉程序在前年5月29日完成，周幸彤在4个月之后才被检控，而且即使他身为时任支联会副主席，也都没有资格上诉集会的禁令，为什么要剥夺他在刑事上诉审讯中以此作为辩护的权利？谭耀豪重申，挑战警方禁令的合法性应该是申请司法复核，警方禁令的合法性亦都不是本案控罪的必要元素。常任法官林文翰提问控方在刑事审讯中和经司法复核挑战警方禁令有什么分别，谭耀豪回应在刑事审讯中以此作为辩护，没办法树立公信力令到公众遵守。林文翰追问是不是观感的事宜，谭耀豪重申，立法制定条文的时候应平衡各方的利益，认为在禁令下集会参加者如果自认为具宪法权利参与和平示威，应该是提出司法复核。代表周幸彤的资深大律师彭耀雄陈词的时候表示，被告周幸彤理应有权在审讯中质疑禁令的合法性，因为如果禁令不能够成立，这样集会就不会违法，因此禁令的相称性是属于合理辩解的一部分。谭耀雄又表示，如果控方要求被告申请司法复核，周幸彤早前曾经就一宗禁制令提出司法复核，但是因为法律上没有资格提出，最终被拒绝，而且被告司法复核可能是不获批出法律援助，可能最终得不偿失，加上原本应该由控方证明禁令的合法性，被告提出司法复核之后，反证禁令的不合法的责任就会倒过来落在辩方身上。终审庭听不控辩双方陈词之后，押后裁决。 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司法复核是属于民事程序，主要是针对政府部门的行政决定提出复核，包括一些政府部门或者委员会等的决定，都可能是会受到司法复核的挑战。
就有一些行政的决定，如果個受影響的人士咧係對呢個決定不滿，而有個受影響，而佢有一個一個同呢宗案件有關係嘅話咧，佢係有權申請一個司法覆核嘅。例如你有一個委員會唔俾你去作為你係會員，你又唔准你去做呢個委員會嘅某一個職銜，咁嘅時候你呢個決定啊，佢就俾一個決定話唔准你做啦。咁呢個決定你可以挑戰嘅，又或者同法院有關嘅情況，就係法庭如果裁定某一篇供詞不能夠作為證供嘅話咧，其實咧喺審訊之餘，嗰個被告人亦都可以挑戰個法官對於呢一個文不能夠呈堂呢個決，能夠呈堂呢個決定，亦都可以。除了法院以外，亦都可以透過司法覆核對於單單呢一個決定作出挑戰嘅，即任何行政機關，無論是政府或者甚至係私人機構都好啦，佢作出一啲決定而對佢不而對呢個決定不滿嘅啲受影響人士就可以決定嘅。
蕭志文認為，周幸彤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是一宗刑事檢控，抗辯嘅性質同司法覆核完全係兩回事。
而家今時今日，佢面對嘅唔係話佢挑唔挑戰呢一個禁止令是否合法，佢話而家佢係被告一個刑事審訊，明知即係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呢一個刑事檢控入邊，如果嗰個係一個未經批准嘅集結嘅話咧，咁當然呢個是否個集會係未經批准係一個控方嘅元素啦。即係檢控的一個元素，要證明呢樣嘢嘅。如果是一個已經批准嘅，咁當然呢條控罪就不成立啦。咁所以佢喺呢度咧，我的理解，我就覺得應該有權去挑戰嘅，因為一個刑事檢控入邊，佢任何時候當然有權挑戰一啲控方嘅元素啦。控方入邊如果要舉證十個元素有嘅，咁控方要同時證明曬有，咁辯方可以挑戰，絕對可以喺任何階段挑戰嘅。
萧志文质疑控方不断重申警方禁令的合法性，只是可以受到司法复核挑战，混淆民事的司法复核和刑事案件的上诉，变相是将一些民事的准则放在刑事检控当中，可能会对被告造成不公。
当然完全不同的，首先就是民事上面当然都是高等法院原讼庭处理的，但个问题就是说个举证个原则就是一个所谓的相对可能性嘅啫，即系 probability 嘅民事就系边个个好较大机会是一个正确的情况，就会法庭考虑啦。咁但系到去到一个刑事审讯的时候，控方要毫无合理疑点去证明所有控罪元素存在噶嘛？系啊，咁根本就唔同准则去做、啊，系啊，咁点可以点？就算件事都是关乎。嗰、那個嗰、那個集結嗰個禁止令嘅問題是否合法都好，就算個課題一樣樣都好啦。咁、那個官需要考慮，就算同一件事都好，那個準則都唔同噶嘛。即係例如控，我好簡單話告你呢樣嘢，但我又唔准你反駁呢樣嘢喎。但呢一個又係控方舉證必須有個元素，咁對辯方嚟講唔公平嘅。
今年二月初，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2020年立法会初选，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开审。法院外连日嚟有数以百计人士排队轮候旁听席的丑号，这些疑似排队党星期三朝头早再次在终审法院外出现。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可能是某程度上向法院施加压力的手段。
即这件事是非曲直很清楚的，当同当年那个贴文，他只是说他当晚就会去的嘛，是吧？你说他煽惑本身已经有了问题，即就算你不发出不反对通知书，任何人都有权说我去维园，或者说我不同意警方的决定，那你已经用这个方法告他，咁然之後佢又上訴得直，咁而家仲要上訴，個目標好簡單啫，要喺歷史上確立呢樣嘢係違法啊嘛，要打殘資料會一系列行動之一啊嘛，係嘛？就係咁啫嘛。咁你去到終審法院，我又睇下終審法院嘅法官可以點樣捍衞香港嘅一啲司法嘅基本原則。咁但係 而家唔知嘅結果啊嘛，可能係啊。咁、所以你揾翻人，其實喺第二庭，我個印象中好似冇呢件事，即係喺原體起上訴嗰陣時候，你喺呢個時候揾翻制服隊走去制服隊伍走去法院度坐喺度，咁你想點先？即係除咗霸位之外，都係向法庭 show 乜 show 咯，簡單講。
钟建华又表示，以往警方审批游行集会的时候，会同相关组织者沟通，确保游行秩序同埋相关的交通安排。如果各方面能够配合，在基本法赋予的游行集会权利之下，警方不应该以其他政治理由禁止集会游行。他认为这宗案件的终审决定对日后游行集会自由有相当大的影响。
佢而家個講法揾嘢嚟講啫，佢明知周幸同冇乜機會去提出司法覆核，如果提出你冇意義，因為件事過咗咁耐，係嘛？咁佢用呢個理由就去否定法院喺呢件事根據法例作出嘅裁決權。個裁決權咧，理論上法院個裁決權咧，應該係判別到公權力有冇超越咗佢嘅界線，或者話講清楚啲，警察作出嘅決定係咪缺乏呢個法律基礎？你個決定係限制咗人哋行嘅自由喎，甚至你而家另一個人坐監喎要，咁所以法院係絕對有理由去就住呢個咁嘅判決咧，或者呢個決定咧，係作出一個法律上嘅裁決嘅。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